所以如果真有一本书是神写给人类的，这本书必须要宣告作者是神，是神所启示的，这本书必须有高的道德，有上帝那样的圣洁，这本书必须发行量要大，让普通老百姓能够看到。那么我们找到这本书了，它就是我们的圣经。除了圣经这本书以外，你再也找不到第二本书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好，我们看了第二点了，圣经真的是神默示的吗？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基督徒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啊。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呢，是独一的真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生命的源头，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所以你看到神这个字，基督徒讲到神这个字，跟民间宗教拜的这个诸神，这个神那个神，孔子也是个神，关公也是一个神，马祖也是一个神，这两个字是完全不同的。基督徒所讲的这个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创造宇宙、创造人的生命的这一位神。那么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呢，我也讲不清楚啊，下次请王牧师来教导。我这里呢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我们知道太阳是一个球体，那么太阳这个球体发出光来，那么这个光呢又有这个热量，所以这个三位是这个比在这里比喻是哪三位呢？一个是球体，这个球是一位，光是一位，热又是一位，那么把这三个合在一起就是太阳。如果只有一个球体没有光没有热，那就不叫太阳了。所以如果这个比喻不大恰当的最简单的来比较一下的话，如果我们把太阳这个球体比喻成天父，这个光比喻成基督，那么这个热量比喻成圣灵。那么圣经也说过，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所以这个三位一体也许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在这里的简单的这个比较一下。那么这个圣子就是这个天父把这个光从天上差派到地上来，所以圣子是神到地上来做人，这是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然后就像我们一首诗歌所唱到的，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读，为了爱他来到世界上，离开尊贵天变成人一样，为了爱犹太为故乡，渔夫是朋友，父亲是木匠，为了爱耶稣来到这地方，给我新生命、自由和理想。为了爱，他被钉十字架，他的爱使我心有盼望。阿们。好，我们再一起来读右边的这两处圣经。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写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叫外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阿们。所以这位光来到世上，就是神来到地上做人的这位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流血，付上罪的代价，而且呢他要借着十字架让我们靠着他可以得成为义，与上帝和好。如果我们都犯了该死的罪，要被判死刑，那么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死，让我们可以活下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那这是基督徒的信仰，但这是真的吗？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神来到地上做人，他必须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把这些条件列出来，然后我们来看能不能找出一个人来他是满足这些条件的。如果一个人真的是神来到地上做人， 首先他必须要先告诉他是神，否则他就白来一趟了。第二，他必须有高的道德，有神那样的圣洁，否则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也许是个骗子呢，他要来骗一批人跟随他，他要来骗一批人个人崇拜来崇拜他，他要骗钱，他要骗地位啊。那么那个骗子他的道德必定低下。所以第二条是试金石，第三条他必须有神样的智慧和能力。他如果这个智慧能力跟我们常人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那我们也不能信他。第四条，他必须爱人类，他如果像希特勒一样的杀人如麻，那他不像一个父的样子。既然我们是他造的，那我们父亲都是爱儿女，更何况他是创造我们这个宇宙万物，创造我们人的这个天赋呢，他必定要爱人类才对啊。第五条，他必须永远活着。如果他也跟我们一样死了、埋葬了、腐烂了、没了，那他也不能证明他是神的。所以我们把这些条件摆在这里，然后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是符合这五个条件的。首先问问你自己了，照个镜子看看你符不符合这五个条件。钟海符合这五个条件吧？第一个就不符合啊，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啊。王牧师，你如果从下面数过去，王牧师这好多个条件都是符合的啊。他永远活着，他有永远的生命，他爱人类啊，他这个比较接近有神那样的智慧能力啊，也很有智慧啊。他有很高的道德，但是呢，第一条过不去，他从来没说过他是神。穆罕默德怎么样呢？穆罕默德是回教的创始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伟人。他说：“我不是神，神是阿拉，我乃是阿拉的先知。”他从来没有宣告过他是神，他只是一个先知而已。穆罕默德，佛教的创始人。对不起，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佛教的创始人，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释迦族的圣人，所以这个是关键词，他是一个圣人，但是他不是神，他也从来没说过他是神，他基本上也没有神的观念，他只是看到人有太多的苦难，怎么样人才能够脱离这个苦海。孔夫子有没有说过他是神呢？也没有。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连生都还没搞懂呢，我哪知道死了以后的事情啊？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是一个渴慕真道的人，但是他不是神。尽管后人盖了很多的孔庙来把他当成神来拜他，但是那个是后人强逼他做神的，他其实从来没说过他是神。所以那五个条件里面，第一个条件他就通不过。关公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所以他也不符合那五个条件。那么这个拿破仑呢，几世闻名的英雄拿破仑，他也没说过他是神。拿破仑可以称为是旷世英雄，他这个攻破意大利啊，破奥地利啊，又入侵埃及，灭回教国，他1799年组织新政府，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这个首领啊。拿破仑法典是很有名的。然后他这个纵横欧洲，攻无不克，直到去这个1811年攻打俄罗斯，才开始衰败啊。拿破仑临死前说：“我曾经统领百万雄师。”现在却空无一人。我曾经横扫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如今却无立足之地。耶稣也胜于我，他没有一兵一卒，未占领寸土之地，他的国却建立在亿万人的心中，盛行不衰。拿破仑说：“亚历山大、凯撒只靠他们的威力号召士兵为其用命，但是一旦他们死后，他们的军队还肯为他们效忠之身吗？” 我现在虽尚活在人间，但是我的军队早已忘记我了。我们读史书，看到多少朝代倾覆，有多少国家灭亡，但基督教会不见一兵一卒，却能抵御强暴，历经艰危，不仅屹立不害，而且一战一强，这到底是什么力量呢？拿破仑说，希腊、罗马、印度、中国的立法创造者没有肯令我折服之处，我并非藐视他们，我实在是尊敬他们，只是他们仅仅提出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道理，但绝不能把真神启示于我们。他们所成就的和我没有不同，他们不但不是超凡的神，而且正和我一样有许多弱点和缺点，但主耶稣基督便完全不同，他每一点都令我惊奇，他的精神令我折服，他的意志令我羞愧，他和世界上无论何人皆无可以相比之处。真理及其感人的力量不是人的能力能够理解的，他的降生、他的生活、他的教训、他的福音、他的神奇、他的国度，都是使我无法解答，但又是使我无可否认的奥秘。由此而观，我深知他皆非凡人。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吧。拿撒勒人耶稣生于床圃，睡在马槽，死无牧言，葬在他人的墓中，长亦贫穷，默默无闻，没有上学，唯一的一次出国是幼时的逃亡，除此以外终身未离开本地，33岁就被人夺取性命，踩死十架，他从未使用一枪一弹，从未招募一兵一卒，从未检验一支军队，然而没有一位领袖比他拥有更多的志愿军，甘心情愿地跟随他，听他呼召，顺他引导，甚至愿意为他殉道，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天家。每礼拜有一天，千千万万的人走进教堂敬拜他。阿们。那么这样的一位耶稣，他符不符合这五个条件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条件，他有没有宣告他是神呢？这个经文牧师也讲过的啊，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就说他，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就像我们中间今天比如说这个前进，他说你们的祖宗孔夫子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怎么怎么怎么，那我们就说了，你哪里见过孔夫子呢？啊，就这样的一个说法。耶稣的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那犹太人都知道这个 I am 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啊，这是神的这个名字， I am who I am， 这是人家问神你叫什么名字，他的回答就是 I am who I am， 所以 I am 就是说我是神的意思。然后耶稣也问过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你是有福的，是天上的父子是你的。耶稣没有假客气说，哦，你说的太你太高抬我了，不敢当不敢当。好，主耶稣被抓审问的时候，人家怎么问他，怎么定他的罪，他一句都不回答。但是当大祭司问他说，你是不是那个当称颂者，当称颂就是上帝的意思，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说我是，只有这一句他回答了，这一句他没有不回答。而且他说，你们必看见我将来要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坐在上帝的右边，从天上降临，我还要再来的。然后大祭司说，你这个亵渎神，要定他的死罪。所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罪名，不是因为他犯了这条罪犯了哪条罪，而是因为他说他是神，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因为这个罪名被钉十字架的。注意，他符合第一个条件。那他符不符合第二个条件呢？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是一个骗子，他的道德必定低下。主耶稣的道德怎么样呢？他说 别人说不可杀人，我告诉你们，不可向兄弟动怒。你向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别人说不可奸淫，我告诉你们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你这个人的心里已经犯奸淫了。别人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要爱憎分明。主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种说法，是你在人的书里面，在人的智慧里面，在人的道德里面是看不到的。人的道德都是告诉你要爱憎分明的，主耶稣说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为仇敌祷告。好，这里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个话是耶稣站在反对他的人，有一大群的人反对他，要抓他的把柄，要把他抓起来，要杀害他。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我呢？这是主耶稣对他们说的话啊！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我呢？这一批想要杀他的人站在主的面前，主耶稣向他们挑战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没有一个人能指出他有什么罪来。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我可不敢再来这里这么说。我如果再来这里这么说的话，宗海就说你有时候挺骄傲的啊，你有骄傲的罪啊，或者这个有这个发脾气的罪，有这个动怒的罪啊，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罪啊。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敢说这个话的。有哪一位敢说这个话的吗？举个手。没有啊。所以我们的主的道德他是最高的。那么他有没有神那样的智慧能力呢？这是第三个条件。好，这个有个间隙啊，就是他们这批想要杀害主的人，一天到晚来抓这个的找差错，抓主的把柄。他说你这个拿个银钱来，这个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这是一个圈套。为什么是一个圈套呢？如果主耶稣说纳税给该撒这个不可以，他们统治我们犹太人，他们是这个入侵者，我们要起来反对他们，不应该纳税给他们，你纳税给他们你就是汉奸，应该的。那么他们又说你这个汉奸，你这个犹奸，你这个出卖犹太人，又要定他的罪。所以你说行也行也不行，你说不行也不行，这是一个圈套。那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多少有智慧呢？他说你拿个钱来，主耶稣连这个钱都是敌人的钱，都不是自己的钱，叫敌人拿一个钱过来，说你这个钱上是谁的像？他说是该杀的像。那么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是一句名言啊。今天都经常很多的场合都要用这句话的，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抓不到他的把柄。然后又有一次呢，文士跟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中间，跟耶稣说这个妇人正行淫时被抓住了，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说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呢？这又是一个圈套。如果主耶稣说拿石头把他打死，那么他们又要去罗马皇帝那里告状了，说你看这个人违反罗马的法律，因为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犹太人本身没有生杀大权，没有判死刑的权利，要罗马人才能判死刑。所以当这个大祭司要杀害主耶稣的时候，他必须要把主耶稣交给罗马人才能定他的死罪，因为犹太人自己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如果主耶稣说拿石头把他打死，那么就是犯了罗马人的法律了，他们就要定他的罪。如果主耶稣说不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那么他们又要说你犯了摩西的法律，你违反摩西的法律了，违反摩西的律法了，所以你怎么说都是错的。所以这是一个陷害耶稣的圈套。那我们看到主有是多么的有智慧，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我们看到他就从老到少一个都出去了，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他们都没有资格来审判的。所以我们看到 在层层的文士法律上的面前，在那 一大批社会的精英想要谋害耶稣、陷害耶稣的人面前，他们所有的人加起来都不是耶稣一个人的对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智慧 有多高。好，我们再来看他的能力。这个五饼二鱼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男丁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加上妇女加上孩子，恐怕就有可能有一两万啊，乘个三的话就有一万五。五饼二鱼喂饱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而且呢，这个一万五的人，当这个马可写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还活着的。这个福音写出来，很多人都还是活着的。如果是假的话，有很多人要起来反对的。这个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个神迹是拉撒路复活，在坟墓中四天了，已经臭了。主耶稣说叫他出来，这个死人就复活就出来了。然后呢，有喜度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信了他。然后呢，这些事情也让文士法利赛人知道了。他说他行这么多的神迹，世人都跟随他了，我们必须要把他除掉，否则的话大家都跟随他去了，没有人跟随我们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有很多人知道的。很多的年轻的人，当圣经写出来的时候，他们都还是活着的，他们都是证人。好，我们再来看第四条，他必须爱人类。好，我们一起来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一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界所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界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阿们。所以它是符合第四条。那么第五条呢，这个1998年啊，在这个台湾有一个很大的银福牙这个运动啊。那么这一位叫曹永山，是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第一届法制长，是一个佛教徒，跟他的太太都是一个佛教徒。银福牙的时候，他是亲自飞到泰国卖国去银福牙，他亲自抱着佛牙回台湾。过了一年，他们夫妻两个都信了主。是他们的独生女儿，本来他们希望这个独生女儿要出家的，为了了断尘缘，结果这个独生女儿呢嫁到了澳洲，而且丈夫是一个基督徒，女儿也信了主，向他们传福音。然后呢，他们在1999年的时候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然后这个女儿教他们祷告，他们在祷告中亲身经历了神怎么样的怜悯他们、恩待他们，神是又真又活的一步步带领他们，他们就成了基督徒。然后他们成了基督徒后的心愿是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可以信主。那么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找到一颗牙齿，说是主耶稣的牙齿，或者找到一根骨头，说是主耶稣的骨头，那么整个基督教都要轰然倒塌，都要一夜之间崩溃了。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就像这个诗歌所说，他的坟墓是空坟墓，那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所以对佛教徒来讲，迎佛牙是一个庆祝活动，对我们来讲，空坟墓是我们的庆祝。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是神来到地上做人，他必须要满足这五个条件。那么我们找到这一位了，历世历代古今中外能够满足这一位的只有耶稣基督，再没有第二个。好，最后我们要来看管用吗？这真实的不见得管用，这个轮胎放气的声音也很真实，但是有什么用呢？明德鲁想得拔，圣经里面说明德鲁想得拔，没什么用的。 好，一个人在外地工作，给妻子写了一首诗，想妻思妻挂念妻，早人亲属无人知，情年常在妻身边，人在他乡念故乡。然后妻子呢回了一首，打工辛苦妻子小，断肠挂念妻又娇，你不偷懒很勤劳，腿落累了歇歇脚。这诗写得很好，很体贴人啊。但这是一个长头诗，第一个字要竖着读，第一个字竖着读。这个丈夫说想找情人，妻子说呢打断你腿啊。那么人在心里犯罪，没有胆量行出来，法律管不着，因为要打断腿，所以没有胆量行出来，法律管不着。有贼心没贼胆，法律管不着，但是呢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一女子手头紧，想把房子卖了，这个买房的呢是一个男士，那么房子卖了100万，买卖房子这个讨价还价过程中呢，两个人恋爱了，结婚了，然后呢住进了这个大房子。这个女子爱惜，房子卖出去了，100万也到手了，房子呢结果还是我住着，还白捡一个老公伺候。这个男的呢也很高兴，没想到买个房子还白送一老婆，而且呢100万呢还在自己家里，不结了婚不都是自己的吗？还在自己家里啊，所以这个就叫双赢，双赢。这个叫 love 啊，这个叫 in love。这中海以前给庆生画过的啊。那么这个叫五烈烈 in love。百孔千疮，万箭穿心啊，很多的痛苦啊。初闻不知其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啊，谁是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啊。本来应该双赢的人生，却因为罪变成了双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信仰能胜过罪吗？管用吗？能胜过仇恨吗？这是我们教会的弟兄的见证啊。他说我太太先来美国，他来一年后我来美国，他白天忙着学习，晚上还要去餐馆打工，和我说点事都很急躁，我总觉得他一脸不屑，我的自尊心很受打击，夫妻产生很多隔阂，太太天天愁眉苦脸，对我没什么好脸色，我觉得怎么能和这样的人过一辈子呢？有了一走了之的念头。我们读博的时候有了女儿，女儿到高中学习压力很大，我太太就训斥她，我和太太平时也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但她信出我理由，我最反感，激起我心头仇恨，20多年的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我多么想太太成为一个基督徒，做一个慈祥的母亲。有一天好像上帝和我说，你是个罪人，你得先信我，才有可能让你太太成为基督徒。2016年我终于去教会说我要受洗。我们家因我信耶稣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我们顾及为孩子发愁，无形中给孩子也造成了很大压力。信主后，我天天为太太为女儿祷告，把重担交给神。3年后幸福小组，我太太信了主，家里更是充满喜乐，过去很少看到她的笑容，现在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太太把我太太受洗的照片传给我的同学朋友，他们都说从来没见过我太太这么开心过。太太喜欢唱歌，现在在教会诗班带领敬拜，过去一个争吵不断的家庭变成了一个充满赞美上帝的诗歌家庭。感谢神，管用吗？大家说管用吗？管用。好，胜过自我。刚才杨威姐妹也做了见证，怎么胜过自我，怎么样去体贴父母，怎么样去孝敬父母。好，这是一个弟兄的见证。我神让我在婚姻中学功课，我妻子生气时砸过东西，晚上曾经睡在办公室不想见过，吃饭时摔过碗离家出走，可能我们好多的弟兄都有过这样亲身的经历。睡在客厅地台好离他远点，我发现自己没爱心，刚结婚每天回来的第一件事是坐到心爱的电脑前，不是到心爱的妻子前，甚至经过厨房妻子在里面忙着做饭，我却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当我心情糟糕时，从来不在乎妻子的心情如何，照样发脾气。我们找牧师师母寻求帮助，他们就到教会教导我们学会来到神面前认自己的罪，而不是指责对方。 帮助我们学习沟通、包容、赦免。有一次我暴怒摔门而出，开车去教会，一路上心中极其黑暗，恨妻子恨得要死。就在那时，心中有个声音提醒我，她不是我的妻子吗？我不是要好好爱她吗？我心中的黑暗和恨意退去，心里充满了光明和内疚。我立刻打电话给妻子说，老婆对不起。她说没关系，我没有生气。就这样，神让我渐渐变得柔和、包容、忍耐和包容，也慢慢学会用神的爱来爱妻子。管用吗？胜过疾病。这是一个姐妹的见证。信主前1995年，发现我甲状腺有肿瘤，医生告诉我有15%的可能是癌症。我心中惧怕，觉得死亡就在眼前了。从诊断到手术的2个多月时间，癌症两个字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是我天天活在担心和惧怕里。信主后，2008年，医生又发现了肿瘤，告诉我有90%可能是癌症。从见医生到手术的3周时间里，我没有一点害怕和不安。手术后的病理结果出来，是恶性的，需要做化疗。当时我家不能收传真，就将病理报告发到朋友家。朋友收到传真后来我家，我开门看到他一脸紧张的样子，就赶紧安慰他。这位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告诉我，我对病理报告的震惊让他感到非常吃惊。他不但没能安慰我，反而受了我的安慰。我知道我这种反应不是自己坚强，因为我天然怕死的本性在第一次手术中已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神听了我和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把来自神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了我心里。这是2008年了，已经过去10多年，这位姐妹还在我们的教会中很喜乐、很有爱心的服侍啊，教会服侍啊，幸福小组。所以我们的信仰管用吗？胜过死亡。前不久的这个新闻报道，这一位啊是叫 Alice Stewart， 一个 Republican strategist， 突然发现早清晨的时候发现他死在路上。他喜欢跑步，也他们这个说是可能是 medical emergency， 也就出去跑步的时候就突然病情发作，就过世了。我们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在 Delaware， 有一天出去遛狗，过了一会儿这狗回来了，人没回来，妻子赶紧跑出去找他，倒在路上就救不回来了，出去遛个狗就没有再回来了。死亡是人人都必须面对的敌人，你不知道哪一天，但是有一天要面对。总以为来日方长，却不料世事无常。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死亡来了怎么办？关毅是一个猛将，他能够挡得住死亡吗？没有办法。张飞力大无穷，死亡来了也没有办法。这位叫赵子龙，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如入无人之境，以千军万马中其敌人的这个首领的头颅如太囊中之物，被称为常胜将军。常胜将军能胜过死亡吗？也胜不过。死亡来了怎么办呢？世上唯一能够胜过死亡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这是一个姐妹的见证，中医那姐妹。有几次我梦见父亲秀即逝，醒后又惊又喜，转而又悲。小时候和邻居孩子们玩耍，常常玩玩就为了戏骨争吵起来，这时总有两个小萝卜头冲着我喊，没爹的孩子生气什么？我也毫不失落，没爹又怎么样，当心叫我哥哥揍你。而往往一转身走回家的路上，不争气的眼泪却流了出来。小小的我已深深体会到失去了父亲的悲伤。那一年我6岁，父亲住院，妈妈整天在家和医院两头跑，原本清瘦的脸也越来越消瘦。直到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满屋子都是人，我急切地去寻找妈妈，终于发现妈妈坐在几个亲友中间，脸上好像失去了所有的光彩。那天晚上我醒来，隔壁妈妈床头的灯还亮着，我爬到妈妈床上，用手绕着她的脖子， 妈妈关了灯，摸着我的头发，有些无音。我说：“妈妈不要怕，等我长大会赚钱养你的。”妈妈不是怕，是难过。你们这么小，你爸爸不要难过嘛，爸爸会回来看我们的。爸爸不会回来了，他这一走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呢，也许有一天他后来回来了。乖孩子，你不懂，为什么他去哪里了？我真的永远看不到爸爸了。我惊恐起来，体会到事情的严重性。爸爸真的不回来了，他去的地方这么遥远。我小小的心灵深深感到死亡的恐怖，好像黑色的深渊。黑暗中我听见妈妈断断续续的抽泣声，她每次换气似乎都将痛苦吸了进去，更在里面。一直到现在我忘不了那天晚上妈妈的哭声，伴随着我的恐惧和离别后永远分离的绝望，烙印在了我心生命的深处。二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的容貌模糊了，但对他的思念有增无减。这几年我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更容易对早逝的父亲有一种如母之情。还记得他卧病在床时，我偶尔会攒进他的被窝陪他躺一会儿，爸爸会拉着我的手凝视良久。他必定对生命有说不出来的无奈，最后他不得不撇下落妻之职，带着遗憾而去。死亡啊，为什么叫人这样无奈、可叹、绝望？直到有一次我参加了朋友的追思礼拜，才对死亡有了另一层认识。死者是我认识的一位年轻小姐，从美国留学回台湾不久，却在南台湾的一次飞机失事中罹难。初闻噩耗时，我愕在那里，久久说不出话来。然后多年来隐藏的心中对死亡的愤怒、无奈、痛恨一下子爆发出来。这样一个纯洁开朗、才华横溢的女孩，青春芳芳开始，死亡你有什么权利终止这个生命？难道就在那一声轰然巨响中，一个活生生的充满希望的生命就如此消失无踪了？我怀着沉痛、愤恨、忧悸的心情踏入教会，准备又一次面对死亡的狰狞面目。令人惊讶的是，整个丧事礼拜沉溢在哀祥平静的气氛中，虽有眼泪却没有绝望。女孩的家族带着银锭使前来安慰他们的人反受了安慰。当礼拜接近尾声，诗班唱起再见面的诗歌时，温暖了人心。啊，这是何等的稀奇，何等的盼望，再见面，再见面，原来离世的人有一天还可以再见面，原来生命的后面还有永恒的生命。我开始热切地寻求这种可以使死亡晋升不再猖狂的生命。认识了基督后，终于渐渐摆脱了童年留下的许多阴影。我不但得着了那个胜过死亡的永恒生命，并且我今生的生命也被改变，脱离败坏，进了主所应许的丰盛生命里。其中最大的一项改变是，我不再受死亡的威吓，因为2000年前我的主早已胜过了他。如今我也可以和许多同享这生命的人一起，在告别礼拜中高唱再见面，再见面，我们以永恒的生命将来必要在那荣耀之地再见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1:25-26，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一起来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夺钩在哪里？”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胜过了，因我们也胜过死亡了。死啊，你被吞灭了，我们有一个荣美家乡在天那边，你也有一个荣美家乡在天那边，只要来信他。阿们。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个荣美家乡在天那边的，我们都举手好吗？我们中间的牧道友 Best， 你也有一个荣美家乡在天那边，你也一起举手。然后我们一起来说，我们有一个荣美家乡在天那边，一起来。我们有一个荣美家乡在天那边，你也有一个荣美家乡在天那边，只要来信主。阿们，阿们。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报告的弟兄，谢谢大家。